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坐上的时候，1个半钟之后感觉很难过了，这个时候应如理作应，应怎么作业？
你说是打针要2小时，你打到1个半小时就感觉很难过，那也要打
对。
2小时。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处理方法。再一个就是，如果心中心法不适合你修，你可以修别的法。
所以我觉
如
得
果，
修的是蛮好的，就是挺难熬的。
那你觉得蛮好，你就坚持修完2小时，1个半小时是不可以的。
哦，会坚持，就是到了1个半之后就感觉特别难熬，1分钟都好难熬。
所以说嘛，坚持不了，这个不适合修心中心法，那就可以修别的法门，不一定非要修心中心法呀。心中心法不能说1个半小时也可以，这个话是不能说的。
嗯，这个明白，会
那
坚持，会
要是
坚
明
持
白，
2小时。
要是明白会坚持2小时，它都不是问题了呀。那你这说
哦，
的啥意思？你的是不用你硬坚持也能过2小时，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师傅有没有好的窍诀，然后更快的。
教你一个办法，这个1个半小时以后不难受。
坚持。
是你，我不知道你说的啥，你有个啥办法？实际上啊，如果有这种办法呀，根本不用你问，时间就说了。
时间就说了，这是吗？
事先呢，我说事先就说了，用不着你问。
时间没
哦，
说，
事先没说，
那就是说，
这样说，哦，或者是没有这种办法，或者是有这种办法，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是没有这样的办法。
哦，好的，
老
好
师
的，感
好，
恩老师，
你
好，你
好。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有的他们打气的时候或者打酒的时候，总是把窗帘拉得严严的。如果这白天的话，必须得拉窗帘，有必要吗？
那是根据你那个打气打酒的那些，根据他们的情况拉与不拉，我们没有明确的规定，应该拉应该不拉，没有这种规定。
哦，那我就明白了，那就是根据他的要求呗，他想拉他就拉上，他不想
根据
拉就
他
不
们的
拉。
需要，假如有
哎，
两种意见，他只好分开房间了。
啊，那好
两
的，
种
那
意
行。
见，有一批人说拉，有一批人说不拉，他们只好分开房间了。
那好，谢谢老师，那我就明白了，嗯。
齐老师，《六祖坛经》中有一句话叫"那个四弘愿学，四弘誓愿"，然后里面有一句叫"这个自信法门无量誓愿学"。它这个自信法门无量是指这个自信中流露出的法门吗？还是说咱们能接触到的法门？
四弘誓愿你知道不知道？
看的原文，嗯。
不是说四弘誓愿呢？什么是四弘誓愿呢？你知道不知道？
啊，我背一下，前面两句是自心众生。这个度尽，第一句好像是，
我说的是四弘誓愿，没提什么自信，
哦，
没有考虑什么自信。后边你才能说到自，后边未有这个说到自信。现在先说这个四弘誓愿，不考虑自信，你知道不知道？
我只看《坛
你
经》
要
上
是
的原文。
我给你念一念，你听听是不是？大家都听听，不是你说话。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说到自信了，那就是《六祖坛经》那里提到，那就是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加上个自信就是这样的。自性法门誓愿学，那佛这个是。不完全是，那就谁说这个加上自性的说法，再找你找不到，就是先知道啥是四弘誓愿，然后再说上自性。你再重复说你的问题，也可能我给误解了。
哦，我的问题是那个这个《坛经》中的自信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自信法门是指咱们能接触到的法门，还是自信中流露出的法门，或者是其他意思？
后者，你说话的后者，
哎呀，我忘顺序了，说错了。
你不说了两个吗？你说的话的后者，回答你就是后者。
好的，把门
哦，
结束了。
好好，谢谢老师，好。
我带一位师兄问，他说他打有一座的时候，他还有几分钟就到两个小时了，然后特别尿特别急，然后他就下座了，然后去上完厕所回来，再接着把后面的时间打完了，这样算不算断座？
算断座，
算断座，
算这一天没打，
算这一天没打。
嗯
嗯，那签座就要重新打是吧？
他一共做了多少座了？
他有几十座这样子。
刚开始啊？
啊，
刚开始从头来吧。
啊，那百座还要重新打吗？
那当然了，直到以前没打过。
哦，好的好的，
从两轮开始。
啊，好的。
要是我打了多少座？我打了950座了。啊，这样从头来啊？那就未必了。情况是不同的，他刚开始就从头来吧。
还是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昨天我在那个评论区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老公他那个生病住院了，然后他那个打心中心断座了，然后他断了好几次，就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断了差不多五六次吧，百座就一直没过，然后上一次就是十一期间去印行古寺那儿，我去打七，然后他跟着一起去了，然后又开始上座了。上座之后回来之后，一共打了13座又断座了。就是他有那个抑郁症嘛，然后他就坚持不下来，就是老是坐立不安，他就坚持不下来，又断掉了。但是呢，就是有一个他去年有一段经历，修六字铭，然后那个修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然后有很好的效果嘛，就是他200多斤减到了170斤嘛，然后还有身体的很多疼痛啊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这个打六字铭效果很好。然后您昨天我听到您说，就是修心中心的话就不要再修其他的法门，或者说修六字铭什么没有必要。然后我觉得是他既然心中心打不下去的话，那他可不可以再让他就是继续再重新打六字铭呢？
可以
是吧？
修不了心中心法当然可以修六字铭，咋不可以啊？
哦，
可以。
他
不适合修心中心法，你就别勉强他修。他不适合修心中心法，不必勉强他。
一个人念了两年，第二个人到当时，想起一句起鸡皮疙瘩。
差不多说完了。
我可能给你误关了，不好意思。
啊，没事。
你还有啥要问老师的话，你可以继续问的，没关系的。
嗯，没有了，我就是想问能不能让他再重新开始打坐打这个。
开始了多少回了？眼看不行，再重新开始，还有你说有多大必要啊？再开始？他当然，他开始了能打千座，那就有必要。能吗？要真正是不能的话，何必呢？不适合修心中心法，可以修别的法门嘛。不是刚以前都比过例，比如念佛求往生都很好，那不一定要打坐。
好的，齐老师。
不必勉强，眼看着不行，你再修他不又断了？那当然，他要是能不断，能坚持千多，那就重新起呗，那有啥劲呢？可能你自己都明白，他还不耽误他断。
对，估计现在是不行的。
对呀，你都知道他不行，那就何必呢？
嗯。
齐老师你好。
你好。
齐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呢都说呢，最后呢是净土为归。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这个师兄们呢，在日常修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怎样对这一个目标，做一些准备和做一些工作？再一个呢，就像两位老师修到这种水平和这种境界，对这种净土为归，又是怎么样去做准备和一些那个什么吗？还有一些就提前的一些工作啊，包括日常和临终。
净土的四土你听说过没有？四一二三四的四土你听说过没有啊？
听说。
凡圣同居土。
听说过。
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净土。我只跟你解释一个净土，你就知道净土是归了。长吉光净土其实是佛性的另一个名字，就是佛性啊。往生长吉光净土就是坚信啊， 你看看是不是净土的鬼啊？啊，明天见净了，那往生了，长吉光净土了，一码事儿，同样的一码事
儿。好嘞，谢谢。
啊，这个查资料吧，我不在这儿就说那些了，查资料吧，能查得出来的，要么你就用这个做关键词，在你手机上现在就搜索。
用这个做关键词，
用这个就是用这个做关键词，在你的手机上搜索，马上答案就出来了。这个不必要在这说。
老师，线上有问题，小桥流水问：齐老师好，下座不知道怎么关照，就一直心里默念咒语行吗？
那不是关照，只能说那个默念，你心里念咒语，那不是关照。关照，这是不是他有个噪音？
就是
看
着观照，
哦，关照是这样，关照是，有一本书，老人关于关照的开始都在这本书里，如何关照有没有？你知道不知道就提问这一个，你知道有这个书没知道？如何关照？
师兄老师在问你啊，就是有一本书老人的，然后
老人关于关照的开始都在这本书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如何关照，有没有这本书？你看
我看到答复了没有啊？他说昨天刚知道，老师
看这个反复看多看几遍就知道啥是关照了，以老人开始为准啊。
他说好的，谢谢齐老师。他问齐老师，还想问一问大家，是前行加上两小时吗？还是骑行完后开始计时，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他说这个。
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是修心中心的吗？这个好像我们没有这个说法，前行啊。
其实那也骑行的那一段，算不算两个小时？
骑行我们叫前行。
啊，算不算是接近迟到才算？这前后那些念诵都不算在两小时里，只是接好手印开始迟到了，这个才算。这个呀，接近迟到两小时，就是这么写的，接近迟到两小时嘛，就这么就是说明了，在仪轨上都写明了。您好，
老师，我想问一下，中阴救度，在念诵完多少天之后可以抓阄呢？
没有规定，
有，齐老师，每一个期后头都可以，所以
都把那个原文找出来
了。有见了，所谓中有抓一停，法性中有抓一停
啊，
轮回中有暂停。
你说这中有成就密集力有，
元音老人
好，以元音老人开始为主，为主。
啊、
每一
期老师就是
啊，
对，我看得到，每一期结束的时候抓住。
哦，好的好的，老师，那就是说在比如说第二期法性中有那个二期十四天之内先不抓，等这个期法性中有时间都念完了再抓。
十四天念完以后就抓了。
照我理解没有什么先不抓。
上师就是这么说的，不让这个你念两天就去抓，五天就去抓。他说不要这样，每一期结束的时候抓，有时有音频或者视频。
哦，好的好的，老师。好、哦，谢谢老师。
你说成中有成就功地利用，那他应该能看到啊。要说是
老师在开示的时候，是有，因为我们中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你们其中有
关注吗？
啊，我知道，老师，谢谢。
你得找也有上师元老人开示。
嗯，好的。
师兄可以找一下那个中有师药，中有师药上就有。嗯，你查那个关键词念灸就可以。
记不住，忘了，记不住，看过也记不住。
看什么救度超度光
光？对，我查的结果和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我刚才的想疑问，就是说在没念完的这个中间，比如说那个死为中有，还有这个之后轮回法性，它时间比较长，有40多天吧，中间能不能抓？然后书上的意思就是说，念完一个大阶段才能抓，中间就不抓了。
好，师兄，没问题了吧？
啊，没有了，师兄，谢谢，谢谢老师。
好。好 齐老师好，我今天第一天打心中心，坐上手出汗麻，右手无名指滑脱，然后马上结上是否可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我用这一种答他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个什么手指滑脱的问题，别的错误都一样，不能认他错下去，立即纠正。后边没了，你比如后边可能让他算不算得上，都没有算不算的事，你在哪个组织开始提出过算不算，都没有说过这个话。而我们老是有那个算不算的说法，我很奇怪，怎么来了个算不算呢？组织开始里从来没有说过算不算，有吗？或者是我没看到？不会吧。
我们在刚开始修的时候，老师因为他是咱们是要修千座的嘛，然后大家对那个座数就好像特别的敏感，说我这座算不算，我这座算不算，就是特别喜欢那个聊这个事儿啊。老师，他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还是这个师兄。另外，我手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好吗？
会的。
会的，
你再加一句，一定会。行了，别怀疑了。
韩师兄，老师答复你了，一定会好的，
一定会。
小桥流水问齐老师好，请问打坐俩小时后还有余力再坐，但是到不了俩小时就把手印放开发愿，腿继续盘着，继续心理持咒，行吗？
哎，这不都已经下坐了吗？他说这，
他是俩小时以后的事儿。
不是，那一坐已经可以，他不是，他说已经过俩小时，下什么时候下坐都可以啊。
嗯，
活着是他想打两坐，四个小时以后什么时候下坐都可以。
老师，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我打了俩小时，我后面我再想加坐又加不到两小时，然后我就把手印放开了，发愿腿还继续盘着。
手印本发就起坐呗，手印不都放开了了吗？起坐呗，都可以了。你要假如说我还想打坐，你别放开手印，你愿意打多长打多长。这不都是随他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的吗？
他可能还想继续让算，只是这样我还算加坐，他可能是这样的。
算加坐有什么好处啊？不算加坐有什么坏处吗？算这干什么呀？
小桥流水啊，老师，齐老师答复过你了。大家那个聊天区的师兄，你发的那个问题，老师答复完，你听到了，你回复个一啊。就是给个回应，谢谢。
那刚才这个问题啊，我都怀疑，就是说，只坐不接手印行不行？就这个意思。
对，
是这样啊，那不算做心中心法呀。你只打坐不接手印，那你算能算做心中心法？没人说你那样打坐不可以，但不算你修心中心法呀。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修心中心法的，那当然，那不能算是修心中心法。你说我不修心中心法，那谁能干涉得着啊？你愿意那样打坐，那当然也好，总比打妄想好吧。
老师的好在就是说，他说的是打坐俩小时后，不是俩小时内。
打坐是，我知道他说的是打心中心法俩小时后。我跟他说这个情况就是，你先不关心这个俩小时后，你不接应就不算打心中心法。
嗯，好，老师回复了啊。
是接应持咒两小时，这才算。
啊，齐老师好，我问一下啊，其实说我们打做心中心法，那个要求是每天要49遍持咒。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们是在打坐接手印的状况下持咒呢，还是平时持咒好？啊，要求
你说的是打心中心坐，打完坐以后不下坐，就这个修持咒49遍。这是一种，另一种是在另外的时间修49遍。我这个理解，你这个问题说的这个意思不是？
是的，是的。
都可以，都好，都行。
那在另外的时间持咒，是不是也要打坐呢？接手印呢？
当然可以了，那费多长时间呢？
对，
你说才49遍，费多长时间？这还能当那个啥困难呢？我不打坐行不行？有必要这样吗？那这能耽误多长时间呢？一两分钟的事儿，我觉得是，连半小时都弄不了。一两分钟的事儿，49遍持咒，你念的再慢，也费不了多长时间。
好的，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你好，我想问那个 不论是那个修哪个法门，都有那个着魔这种现象。那咱们心中心法这个，
不能着魔，
如何避免着魔？
正去防，根本就不可能着魔。你放心吧，没有着魔的事儿。我打修心法到现在，这么多年，没有听说过一个例子着魔的。心中心法就不会入魔，不会着魔。
哦，那如果在
我连一个例子都没，不是光我看见的，我听说都没听说过。修心法没有着魔的。
哦，那如果打坐的时候有境界出现的话，怎么
不要理睬他，什么境界都不用应对，不要理睬他，只管打坐，只管持咒，坐上只管持咒，不理会任何境界。
好，
啥境界都不理他，都不理他，只管持咒。
明白了。
问齐老师，打坐前仪轨忘记念了，这一坐算吗？
算，仪轨不重要，仅仅持咒两小时是重要的。
好。
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把衣柜去掉，那是不可以的啊！你不能衣柜算了，好吧？那我衣柜都不要衣柜了，那是不行的。你可不要，你去掉它干什么？不要去掉它。
小桥流水问齐老师好，请问打坐时脸上很痒，忍不住用手碰了一下脸，印没有松开，行吗？
你这个问题最不好回答。我要说行，行了，放任了，乱套了那个。我要说不行。就是好像又太死板了，不好回答。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难住我了。这样说吧，
问齐老师，在心中心的仪轨内给自己增加了唐密的金刚界37尊内容，就是观37尊菩萨图，特别是金刚界的16月轮观，这跟元音老人的心中心法有矛盾吗？
矛盾不会有，但你就不是修心中心法的了。那你就是按你的愿望修的法，它不属于心中心法。你修这个法不属于心中心法，并不见得不好。你愿意这样修就这样修呗，我们干涉不了。但心中心法不能按你这个修，心中心法只能按元音老人所说的修，不能加也不能减，不增不减。当然你这样修是你的自由，那不属于心中心法。
老师说这个不属于心中心法啊？
当然了，它加内容了。我们说心中心法就是一老人所说，一老人所说的为准，不增不减，这是心中心法。
老师他这种就是觉得心中心法还是不够，就是一定要加东西，好像才心中心法才圆满。
解释，这是对刚才我说的话的解释。我觉得这不需要解释，不可以，不是这么回事，你就不是心中心法，这就干脆就这样说算了。
齐老师好，第八识的见分是佛性吗？
第八识的见分是佛性吗？这样子说，是加了无明的佛性。
光说见分。
对呀，他说是佛性吗？我的思维跟你不同，你是注意的见分，我注意的是佛性。他问的就是佛性啊，我注意见分干什么？我注意的就是佛性，那你不能说是佛性，是加上无明的佛性。加上无明的佛性是什么呀？是阿赖耶识啊，也就是由于无起了无明，把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什么呀？阿赖耶识就是灵魂，世俗所称的灵魂，在那个佛法里称它为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最后来先做主公嘛。阿赖耶识就是灵魂嘛。去后来先呢，灵魂走了这人就死了，灵魂一来人活了，不去后来先他是主人公，肉体不是主人公，那不就灵魂吗？这就是阿赖耶识第八识。
好，
也就是说在佛法里叫做阿赖耶识，世俗的称呼是灵魂，佛法里没有灵魂这个名词，是世俗的称呼。
老师好，每天打坐的时间不固定，一定需要固定下来吗？
固定了比不固定好，但并不是不固定的不算，不固定也能算，但是还是没有固定下来好，比较像比较说的，不固定的也算。
郑小静师兄他问齐老师，因为种种原因修心中心法，老是断坐，可不可以等到有持续的时间修行，我再修心中心法？
那你是这样，你不适合修心中心法，干脆直接修别的法门不很好吗？心中心法本就不是人人当机啊，原本就不是适合任何人修的，就是说原本就有不当机的，不当机就是跟心中心法不响应，总是修不成，那可以修别的法门吧。
坐 动词是奏需要皈依、发心和回向吗？皈依。
你想，我知道他说的可能是一轨，前头后头加，你愿意加一轨就加个一轨呗。这加一轨也很好啊，你人家大家都觉得你的一轨可好，可能以后大家都愿意加你的一轨。
老师好，有个问题请老师开示一下，佛性是不动不摇，不来不去的，为什么说临终断气说佛性离体呢？
我们说离体的是灵魂，阿赖耶识说的这个。那阿赖耶识是什么？是佛性起了无明了，把大伙的佛性变成阿赖耶识，那说个佛性离体也不是没道理，实际说的是阿赖耶识。
魏老师有一个问您的问题，魏老师好，迁座期间可以每天念往生广咒吗？
这个祖师是有开示的，反咒以后可以加念四十咒或者是往生咒。
我刚才说一遍了，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我们心中心的行人在修持心中心法摆坐以后可以加念持之咒或者往生广咒。再多说一句，这个在早期大于祖师他亲自检择了这两个咒，并且有开示，你可以查。我们在那个网那个持之咒上面，它上面有一段开示，那是大于祖师亲自给的开示。元音老人曾经来，就是我们认为是元音老人可以证实这个事。
问齐老师好，破无明有标准吗？
是什么有标准？
破无明有没有标准？有标准吗？
破无明有标准啥意思？我没听懂他这个，什么叫破无明有标准呢？谁听懂了？理解他这个意思？
我说一下，他是不是说破无明就是说？
明见性的标准我们说过了，那六林明心见性里开篇的五条嘛，明显的意义，这说过了，明心见性的标准，只是我们认为的明心见性。你说禅宗别的善知识开示的明心见性，我相信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细节可能有不同，各宗认为的明心见性可能有些微的差别，细微的差别。
破无明和明心见性两个是基本可以等同的。
你一讲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没有人这么认为过。
哦，好，
你讲这个
那看看他说的破无明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用凯，我问一下秦老师一个问题，好吧？
哦，您好，您讲吧。
秦老师是这样子，是我刚才听你讲那个，说是从接手印开始算两个小时。我记得我刚开始打新东西的时候，有一次是平时打都是两个小时，铃声设置的铃声是两个小时，但是只要铃声响了以后，我还会再延长五分钟，是一直到十分钟。但是有一次有人就是敲门，铃声刚好响了，然后我就下座了。这我现在刚才听你讲是开示，我都在想我是不是有点不如法，这还需要重新。
你把这一天这个事忘掉吧，一天没有发生过。
哎，好嘞。
不要压到心里，不要压到心里当成一个阴影，但不要这阴影。
对，我时常想着我是不是有点不如法呀，我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整天有想起这个事我就感觉到。
要这个不如法的阴影干什么呀？咱不要这
个阴影。
不要这种不如法的阴影，忘掉它没有发生过，好吧？
好了，感谢齐老师，
齐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您讲吧。
是这样，那个修完白座以后，一定要修这个往生广咒或者是慈氏咒吗？我想这一段时间，我有个想法，我
说
这个，
你不是问我一定？你说那是你的观点，一定。要是有人不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想往生兜山内院，你认为这个人很不正常吗？他发的这种愿，生生世世跟随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学法弘法，他不怕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这种苦，他不怕，他发的愿是生生世世就是跟定了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有问题吗？
我是有这个想法。齐老师，魏老师，我说这个是在白座刚修完白座，我想修完前座以后专门修这个往生广咒或者是慈氏咒。
可以啊， 可以
啊，我就想请你这
很好很好
啊，
好，
我是这个现在有些时候在白做以后，再求这个往生广州有点乱，我现在一想就一门心思的就把这个
两个比较起来，我认为你这个好，这两种修法比较起来是你这个好，你说这个方法好，我认为是我认为。
好好，我这知道了，我谢谢齐老师。
这
个，我就说，我这个修完，这个前座以后专门修，这个，再有这其他的这个，附加的这些咒，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反正比如说这一两个月，这个半年修某一个咒，专再修某一个咒，等修完前座以后，把这些再
没有这个意思吧？所有六十多个咒，你都要一个一个修一遍呢？你没有这个意思吧？是或者有这个意思？有没有啊？这个意思？
我这个是，有空有时间的话，等前座以后，这个我想都尝试一下。
你想一个一个都修一遍呢？
都修一遍。
我认为没有必要。那是起动的咒啊。
修了四十六天，激动精灵是。接着收音，
不是拿来修的呀、
啊！师兄，稍等，你听齐老师说，你等
一会儿。那不是拿来修的呀、啊，那是用着了就拿来用一用，那是要修的吗？那不是拿来修的，就启用的法呀。
哦，
你遇到啥事了，用到它了，你就启用一下。要是用不着了，不是让它。你这一个你知道，你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法，你知道不？你没有意识到，你忘了观照是正行的，你就一点都不提观照的事了。那他是正行，你就一点都不提。观照是正行，这个当然也不怪你自己，因为几乎好多好多好多人他都忘了观照是正行。答的是住行啊，住行那么重要，正行岂不更重要？这个比打坐都重要的观照的是忘了，大多数人这简直太，我没猜错吧？这个是不是忘了观照？观照是正行啊，打坐是助行，帮助的助，打坐是助行，观照比打坐重要的多，把这个很重要的事忘掉了，
我明白了，
所以好像他就会有这种感觉，这打完心中心都还修啥呀、啊？他把正行忘了，观照是正行。
齐老师您好，晚上好，我前段时间打坐就很冷。但这段时间这一两个星期就打坐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冷热是这样，冷热的现象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呢你要先事先有个预知，你就是稍微调整调整你穿衣服的事儿。这个冷热这个事儿，你说我就不愿意让它冷和热，有办法没有？据我所知是没有。那你只好忍一忍了。
我就在咒上嘛，就一直在咒上，就专心在咒上。
这一直啥？一直在
咒上，咒上。
啊，你不是说冷热的啊？他说咒啊。
是冷热，就我就不管冷热，就热，有时候热的很受不了的。
你说的
是，我也会
在咒
上。
只管
在咒上。
他是打着打着坐，突然就
很。你讲的是只管持咒对吗？
我就用咒来受持，就是
只管持咒，正是如此，只管持咒，不理会别的，只管持咒。
就这一两个星期就打咒，就打不到一个小时就越来越热，越来越热那种感觉。但是我就只管持咒，就
少穿件衣服，上桌之前少穿件衣服。
但是不穿少穿件衣服又冷，那时候。
我再说一句，多穿点衣服，这中国自相矛盾啊！我这样说，
秦老师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坐下的观照是不是主要是指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是时时保持这个警觉，如果起了什么妄念，就赶紧打住，是这个意思吗？
截断的，不跟他跑，就是指的这个。你把他说成打住了，是这样的。我们说话啊，不使用自己的语言，我们学会使用老人的语言，以老人所说为准。截断他，不跟他跑，这都是老人说的。
哦，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现代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主要是在工作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吗？ 这些纷繁复杂的事情，
工作时候不关照，工作时候不光说不关照，工作时候不休息，哪能在工作时间休息？工作时间不是。
工作时间正常的这些事情的处理、这些思考，这些就不算妄念，是吧？
工作之后没有啥真妄，不去分什么真妄。工作上不是你的时间，那是老板的时间。
哦。
他拿钱从你那买走了，那就是他的时间。你在人家的时间里休息是不合理的。
那就算不是工作中，那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就是我的意思说好像比较难分辨哪些是妄念，哪些是
你上班上完了你自己的时间，那你当然可以安排你的休息。
我的意思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思考啊，有一些什么东西，我怎么去分辨哪些东西是不要去理他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去。
那个没有用的，截断他，没有用的，不跟他跑，截断他。
好，谢谢老师。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这样说，就是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
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那有用的也是妄念呢？
因为除了一个，管
我跟你一个实例吧，有用的。比如你是秘书，要写一篇发言稿，你就得考虑思，就那个思想，那就应该有，那是妄念吗？那要是妄念，那不写不成了这文章。
他救不
住了，那都断了他，那你是咋还能写成啊？你咋能说所有的念都是妄念？有用的你不能把它说成妄念，没有用的净打妄想，这就是
齐老师。我不知道师兄这个师兄是不是问的意思是指就是所有的念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不知道
妄念跟真假还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说的妄念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是妄念，你要说真假，不管正念妄念全都是假的，那还用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假的不见得就是妄念啊，正念也是假的，不仅仅是妄念。
那么我们的正念就是救度众生，
只有众生可度吗？
哎，
所以解说吗？
好的，我也不太懂，就
金刚经里明说是无众生的灭度者吗？你看看金刚经就说了没？并且啥样的事发生了是是无众生得度啊？是这样的事，我皆令入无尽涅槃灭度之，我把这所有众生都这样度了，这就叫是无众生的灭度。那啥样所有的众生啊？十类生，十类生，金刚经里省略了两类，就是那个若有色若无色。就没这两句，其他就够了。泰兰诗法四种，还有八句，就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这不够八个了？那个若有色若无色，他那没出现，省略了，不对。只是这么说的，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色非无想，他省略了这个非有色非无色，省略了这两个。若有色若无色，下边该说若非有色非无色，应该这么说，没说。若有色若无色，思想若无想，若非有色非无想，应该省略了俩。
省略了，
我为
啥要省？
那就是这样翻译的这个经。实际上，十日类生说了十类，就省掉了这两类，这就十日类生。
没有说等，
没说等，没说等等。我皆令入无余涅槃灭度之，这就叫十无众生的度，这就是。
我把佛经里面说等等的还是少，我觉得佛经、我觉得佛经里头说等等的还是少，他尽量的排布，他会排布的比较详细。你就像是色受想行识，他就不会色等等识。
不会这么说，佛经会不这么说吧？
那就是好像有句说度将如化众生。是不是众生就不是实有？
日类生全都是虚幻的，全都是如幻众生。
十二类生都可以明心见性，
都可以，当然，所以明心见性也不可得，见性可得吗？见性也不可得。
那包括有情无情呢？
有情无情都不可得。
都能见性，都不能。
当然都能见性，
都也能见性，太妙了。月球也可以见性，
不是那一个呀、他就不说是佛性了， 佛性呢，就是说的这个众生说心的，佛性是说心的。你说那石头它怎么没有心？它是物质说物，法性
没有智慧。
法性可不是就不像我们说佛性这几类几类不这么说了啊。法性它有它的，你比方冷暖软硬，它是这类性质，这就是法性，那就说无情的，那就是说法性。它不是没有性，也是有性，但不是佛性，是法性。它怎么见？这根本就没有说它是，我们说的见性说的是心呐、啊，没有说物。
生嘛，
嗯，是。
对。
啊，你说是要假如修死定，修到这那个土木金石，说那一个佛性，实际上啊，它是相土木金石，它绝对不是土木金石。
没有，
他修死定修那很像土木金石。那个死定的定力消失，他还能这个心又活过来了。那个石头他会活过来？他不是真正的石头啊，不是真的变成一块石头了。他不是真正的石头，他咋样他都不会活过来，叫也叫不醒。这个他能叫醒的啊，这个这是他就触定了，他不就活过来了？叫醒，他不是真正的是像，很像土木金石，也不动，死了，修死就是修死定。
就是说这个像土木金石，这个是一种形容吗？
是修死定修成的，都不动了，就像土木金石跟着不动了。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总是令心不动，总是往那个方向努力，结果他入了死定了，他就不动了。但是他不会永远在死定里啊，他定力总会消失啊，他那个修死的定力消失，他就又活了。不是真的石头啊，他是还是修成的，他不是真石头。要真石头他是不会活。
齐老师有师兄问说，是不是像那个三车和尚那个？
三车
就
说的在那修死定了
对，
不会变成真石头，但他那个方向不对、因为他那个就是修的没有定力，是不可能像土木金石一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修这种定力。你注意啊，四禅八定就是专门修这种定力的，就这样的法，四禅八定的法专门修这种定力的，并且他们讲的很就是非常详尽。到哪个地方，你比如这个修四禅八定，我看过，就是看这个我就是看到这个，我就倒是多看了一遍他这几个名相，我倒还能记住，就是什么样才算到初禅，他都有一定定义的呀、啊，并不是我一入定我觉得到处，那你觉得啥才叫入禅了？实际上这就是牵涉到八处是功德，八处就是八种身相，身体上有八种形象出现，心里还有十种心态出现，这叫八处是功德，都有了，这就是到处禅了。要假如没有八处是功德，那你没到处禅，它都有具体的形象，都有的。
我们怎么样？还有怎么样让修的人啊发愿来更好的来成就自己？
那个发愿不在你一轨里呢？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救于果，这不是愿呢？
这是愿。
是不在一轨里的愿。
那么怎么样更好的感召周边的人来修？
你说更好的呀？要我理解就是原来还不好，你要更好吗？要我说原来就已经更好了，你再加个更过头了，过犹不及，过头了跟达不到一样，原来就已经更好过了，我就这么认为的。你讲
说本来是佛了，我们还度他干啥？
我没听清。
本来是佛，
本来是佛，
度他干嘛？
本来是佛的意思啊，实际在这本具佛性，就这个意思。不是从外修来一个佛性，拿你的修行功夫换来的佛性，不是从外得的，你本来就具有，这就说本来是佛，是这个意思。本具佛性，佛性不从外得，本身就具足，本身具足，并且呢不增不减，你没有成就以前也没少一丝一毫，你成就了以后这佛性也没有增加一丝一毫，能不见。
那么众生就都是这样的，他都具有佛性，那我们还咋样度他？
他不知道他都有佛性，这个佛性是真的他不认，他就认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假的，都不真，他就认那个假的当真实，真实的他没看见，这不叫众生颠倒吗？所谓修行就是纠正了他的颠倒，这就是修行，把他的颠倒那个颠倒先修过来，修正了不颠倒，这就是修行，并没有从外头拿那个修行换来的佛性，不是的，佛性你自心本具足的，根本不需要，不从外的，不是从外头来的。
我的跟踪
中
你看
到
都是假的，
观众
你
揍着你，揍着能管啥用啊？说实话，
是假的，假象，你这颠倒了，怎么度呀？
不是告诉他，他学都学信你的话，不就度了？
行，让他们信。
这一个是常见现象。
是
说你跪你说他就是不信，这种事不常见吗？常见现象。那个他就是不信，我还一直想办法跟他说，想各种善巧方便一直度他，这就是菩萨的大愿，就是如此，度众生就是这么不容易的。
我再顺着那个师兄的问题问一个，就是他刚才问怎么更好的号召周围的人修法吗？我理解是不是也是跟这个法缘，就是今天也提到了，但是
这个发心很好啊，但是他不信你的，你也没办法。人家就说那我就发了，他不信我的，我一直想办法让他信，很好，这就是大愿的。
这辈子不行，下辈子老师是。
对呀，是不是跟着他？就一直到都在相信为止。你好，
齐老师，你好。我上次问过一次了，就是那个问题我还是弄得不是太清楚，我今天就是还想再问问，就是咱们那个关照属于自利还是他利？
这一个问题好像我没有啥印象。我们的关照不考虑自利他利，不考虑这个问题。就说
哦，
我们的心性啊、修行啊，就是关照，不考虑自利他利。
那渐进之后，就是是只关照好，还是继续？
关于渐进不渐进，不管渐进的还是不渐进的，关照都是正心啊。他渐进了，可以还是关照是正心。
哦，但是他这个现在就是各宗。对于明心见性之后就是怎么修他有争论啊，现在净土宗他说这个见性之后还得念佛，说印光大师
净土宗说见性了，
净土宗说
净土宗禅宗说见性，净土宗不说见性，净土宗说念佛说往生，他咋不说见性？
对，净土宗就说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见性极难，他还说
所以他修净土吗？
哦、
他不是有他的道理吗？他认为渐行极难，他就修净土。
哦、
但是
说这个
人家禅宗他可不认为渐行极难。
哦、
他那么认为，他不也去修净土了？
哦、那个净土宗他说，这个明心见性都是大菩萨再来的人才能明心见性。他说一般人想见性很难很难。
他这不是奉承就是赞叹禅宗了，这不是？
哦，对对对，但是这个这个禅宗这一块就是你比如说明心见性之后，那禅宗就讲，他说这个如果是不明心见性，你哪怕是这个刺血什么血经转读大藏经一遍，他说都没什么用，他说要明心见性为
根。你说这个话我觉得你应该找了两回，我听着有问题，也就是说你是看来的，看哪个经论基础的，
对对，
哪个经论或者是哪个善知识开始你说的，你得把原文引过来。我觉得你这个转述不是他的原因，你这样转述过来不准确，你说的不准确，
哦、
你应该找来原文我看看。
哦，就是那个是普照禅师说的吧？好像是。
反正就找来普照禅师那个原开始这么说，找来看看。我觉得你转述他的意思大概不是他的意思，不是太准确。
哦，那我现在找一下还是
哎，别要紧，不是马上让你现在就找到，啥时候找到啥时候接着讨论，找不到
可以
说别的，你再说一下。
我先说别的，就是那 但是有的说他说这个见性之后，如果是有一些师兄他就发明一些这个散步禅，他不念佛了，他这样散步禅，他这样散步心里面没事儿。
这个跟见性以后有关系吗？
散步禅，
散步禅。
我说这个跟见性以后有关系吗？你说见性以后，你讲这个现象，这一种什么这现象，三不禅的现象可能会有，它能扯得像见性不见性吗？我不知道，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就是见性不就是这个就证到这个内心空洞洞的，然后对境对事都不怎么动心，但是好像照镜子一样，就是。
这是你的概念呢，我们见性不是像你所说的这个样，我们所说的见性是以元音老人的开示为准，略的明心见性。第一开篇就是明心见性的寓意，就那五条，我们认为的见性就是这样的，不是像你讲的那样的。虽然这我们说这个见性啊很接近很一致，但总有微细的不同。你说的
哦，他这个就是像你比如说有些师兄就是他这个见性以后就是打打麻将啊，但是不来钱那种，就是我赢了我一点不开心，我输了我也不伤心，他这算关照吗？他这
关照啊，
这算修行吗？就是这
打不算修行啊，
麻将
既不是关照也不是修行。
哦，
秦老师，我们查到他这个什么三不禅有个公众号，然后他好像是也不是祖师大德的，可能是后人根据那个是不是大藏经里面的一些原文他们自己总结出来的，然后他也说观照，他还是什么行禅的时候提脚什么观照什么原则，他就都讲的全是观照，都用观照这个词儿。
所以说嘛，我就说我们说的观照是咱们讲的老人的开示所说的观照，而别的宗讲的观照很可能跟我们说的不同，都是这个词很可能意思不同。
哦，我就是想说这个见性之后不是说主观上就是说是观照好还是继续念咒好，就是说这个
前段观照啊，它不是见性后才观照啊，你怎么理解是见性后是观照啊？
见性前关照，
不是见性前后都要一关照，都是关照，都是正行啊。
哦，哦，是这样。他
是啊，是啊。
我那这个就是见性后，他是念咒好还是继续关照好啊？
关照啊，我们从来没有持咒坐下持咒，从来没有这个说法。
哦，
哪个组织开始都没有说过坐下要持咒，没有说过这个，我们总是说这
个。就是如果是迁坐过了，就是也见性了那种，就是还是继续关照吗？就是以关照为正行，以关照为正行。如果是我七月地藏月，我只关照，那地藏菩萨就直接加持我。还是哪个菩萨就加持我？还是
认为
哪
个什
么？就是我不念地藏菩萨名号，就是
要说这个，那就干脆不要说观照了。因为什么呢？你只要是仔细查资料，几乎天天都是佛菩萨的节日，不一定都是哪个菩萨的圣诞日啊啥日，都是这种节日，几乎全是。
哦，
那就干脆不要观照了。
哦。
那个马师兄啊，我那个插一句啊，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您是修心中心的吗？
我是修心中心的，我心中心已经给我迁座了，只不过我这几个月我没修。
我钱感情
怎么办？心中心给我迁座了，更应该知道关照是正行啊。
对，他咋还用三不禅的那个观照，我们听都没听过的。
哦，那个心中心我是过前头。我
你知道他想问你啥了？他想问你修心中心在哪儿关的顶，想问你这个事
儿。我在我老家那边关的顶，在上丘那边。
老家是哪儿的？我知道。
具体说。
我上丘的。
上丘河南。
哦，
我知道。河南商丘，
商丘杨老师那关的，
不是，我是张老师那灌的顶，我灌的比较早。
张老师，你说的是
张，我是、
哦、张老师，不是赵老师。
哦，对，嗯，我灌的早，灌早就是我，嗯，我是修了，就是过千座了，就是有些疑惑，就是那，就是过千座以后，他有的说以关照为主，就是像禅宗的那一套。就是也不要念什么咒了，就是念头一起就不跟那跑，然后就是这样关照。但是有的说那个还得继续念咒，他说我看就是别的宗好像就是有的一些法师不是心中心的，他是这样说过，他说那个净土宗的一些祖师，他说都没见性吗？他说人家都见性了，还念佛号，他说，就这样，我就有一些疑惑，我就问，想知道就是见性之后还是继续念佛呢，还是那个还是就是不念佛了，还是以观照为主，还是就是那？
我不知道啊，你说这问题。
哦，
我不知道，好吧。
你平常都不看主持开示吗？
你说
的完全不知道。
哦，那我也看了一些。
这样吧，师兄，我也给你发一个，要不然你找我们群里的义工，然后也给你发一本如何观照吧，要不你先看看嘛。那个，你好好的看一看祖师的，我觉得你问的都不是祖师说的，你问齐老师的内容，哪怕你有一个是祖师说的，我觉得老师都好答复，哎，是不是啊？
哦，好的，那我再
对老人的视频还有那么多啊。
好的。
心中心求一千座啊，应该是特别是心中心一千座之内打气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能不能为了提高效率啊，给第一次打气的人是要求，就是一定要看完略论明心见性。对第二次打气的人要求看打气前一定要读那个大手印。
你
这个有没有必要？
你讲这个话有道理，但是呢，我跟你说一种现象，什么道理都不懂，他只管打一千座，不好吗？啥道理都没不知道，啥都不知道，连明心见性这个词儿他都没听过。
嗯，
他只管打一座不可以吗？实际上这都不肯啊，都是先知道了道理才肯打坐。
对，
就有这么一个人，那我就不考虑你道理，我只管打一千座。这个人不行吗？实际这个人是最行的，他打完一千座再想知道道理太容易了，因为开了智慧嘛，学啥都快。
好，理解了。
这人最省事最快，现在并且不会误解，不出毛病。他理论上不会有误解，不会出毛病。都不肯呐、啊，不明白道理，他不肯打坐。讲通了，打坐是什么时候好处，这才肯打。这种人就是管你有什么好处没好处，我只管打一千座。我们这是假设的，实际上都不肯这么做。只要肯，最快的这是。说
好，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有一座打完之后，然后我又睡了一个回笼觉，然后那一觉睡的时候，就是整个在那个过程中，就像没有睡觉一样，就像睡着了，但是在那个，
你说是坐已经打过两小时了？
对，坐打完了，然后睡回笼觉，就整个就像在梦中看电影一样，那种状态是不是？也算是在梦中关照啊。
你不是问关照的，你想听我另一句话了，这就是见性，想听这个话了。我不说这个话，因为我不愿意害你。
不是，因为关照的话，就是我们是知道自己是当下的那个真正的自己嘛，然后知道所有的你的这些妄念就是像个影像一样过去。
关照不是老人有开示吗？
啊，
和关照老人关于开示，关于关照的开示都在这搜集的如何关照这本书里了，多读两遍就知道如何关照，并且我还用我自己的理解简练的讲了关照，变数不少了。 那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我都觉得多余，好像多不多余啊？
不多，
不多余。再重复啊，什么是关照啊？关照就是去妄显真，这不多余啊。咱先说关照的根本意，根本意就是显真。什么叫显真？保任佛性不失，看好佛性不动不摇，看好它不要再被妄念打断，一直看，这就是关照的根本意，这就是关照。但是这个事儿，他都没有见性，他往哪看好佛性啊？他不认识佛性。所以说关照的根本意只有见性的人才可以，不见性的人他梦不见，梦不见关照，那么不见性的人就不能关照了。你也能，因为把另一个人也算成关照了，因为他起心他不是真心，因为那个真心就是佛性，因为他没见性，没有见到佛性，他总是妄念。好了，阶段他不跟他跑也算关照，所以叫去妄，去掉这妄念，显真，看好真如自性。什么是关照？关照是去妄显真，显真是根本意，去妄可以说是引申意，引导出来的另一个说法，去妄也算关照吧。这是我们说的关照，你讲的关照跟我们说的大不相同吧？
好的，
那是简单的关照。要是真正你看老人怎么说，那就看如何关照那本书嘛。老人所讲的关照都在那本书里，搜集到那个本书里了。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啊，齐老师，我来问个问题。
嗯，啊，你好。
你好，那个元音老人讲过，我们新中心法是从八世修的，从第八世修的，这个该怎么理解？
其实从第八世起修是古代禅宗这么说，古代禅宗是这么认为的，教下就是除了禅宗之外的其他各宗都包括进去了，他总是要学教理教义的，学教理教义就离不开这个思维分别判断，离不开这个思想活动，那就叫第六识。这种思想不是第六识吗？那叫从第六识起修。禅宗不讲道理，直接正道，哎，就因为这个跟第六识相比较，那就从第八识，是这么说的。我们新中心法呢，以禅为体，随着禅宗也说是从第八识起修，可能什么呢？你一般你不提禅宗，直接说新中心法是从第八识起修，如果有些人不了解禅宗是第八起修，他不知道这个教理教义，怪不得人家说你是外道呢。你从第八识起修，他可能这么认为，他这个认为也不是没道理啊，因为他不懂啥是第八识起修嘛，他不懂，我们让他懂，让他懂什么呀？让他懂第八识起修禅宗的事儿，我们是以禅为底的。他就不会攻击你了，这个人啊，这么回事。说到第八识起修，你就提禅宗，然后再说新密第八识起修是因为以禅为体，然后再这么说。
那么我们的
就是我们自己，不是怪怪的跟别人不一样，不会的，怎么会跟别人不一样啊？人家正想说你不是佛法呢，你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不更好给了他个证据吗？给了个借口吗？
那么在坐上的时候吃咒接手印，这个在坐上的时候也算是从第八识起修吗？
你说什么？这个第八识起修并不是指的吃咒，是指的不是用思维，没有学教的教育，指的这个。
嗯嗯，
不是指的吃咒。
好，不管是坐
上没有修命，是这样，
是
修印，这属于修命。念佛是净土，参禅是禅宗，修密是净，这是密宗。啊，修密是密宗啊！你不能把这个密宗的修法持咒、结印、持咒这个密宗的修法也看成禅宗，那不是禅宗。
其实我那个插话的
时候，
他们说是第七十七。
插话的时候是第七十七，我还第一次听说。
我是听之前听那个也是那个他用功参话头的师傅是这么说的。
你知道我的见解，参话头典型的第六识
哦，
思维嘛，思维修典型的第六识，
是吗？
啊，我不认为是第七十七，
第七品都是用中下的方法，禅宗。
禅宗是第七十几修吗？
啊，
对呀、啊，那怎么能是第七十几修？
他那个唱话头一直提移情，他说是那个七十。
移情算七十，我没听懂。
我也不
情，
我是听说
移情典型的六十，找什么咋可跟第七十就不沾边呢？咋能第七十啊？那不是移情不正是思维吗？那不典型的六十吗？怎么会是七十啊？
猪头意识，
谁称你猪头意识是第七十啊？
第六十？
你这概念你是什么概念？这是佛教概混淆概念的。
齐老师好。
您好。
哎，我问一个问题，在座上换腿算是动吗？
我们不要求腿，你就别给他换腿的机会，一开始就别难为那个腿，他就不换腿了。没有人敢吹牛他没动过，但是呢一开始你就别难为那个腿，他动的就不会太多。但是我们还说是不能动，不能说啊，没人敢吹牛没动过，谁都动过，那么动动也没关系，这话是不能说的，绝对不是动动也没关系，还是不能动。
哦，但是动了呢，就如果换腿就是动了，是吧？
那你说换腿不是动态是啥呀？说这这还会是啥？
那我明白了，老师，因为我摆坐今天就算补坐坐完了，我想重新再做摆坐，因为老换腿。
哎，
就是
你一开始就不要难为你那个腿，
他疼了，
疼，不是你勉强盘坐的他会疼啊？不就这样的吗？我们不要求你盘坐啊。那不《怡海江源录》里给你举了一个例子啊，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五六寸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公尺，是尺的五六寸，大概用我们现在的公尺说，大概大约吧，就是二十或者十八或者是二十 cm， 大概就是那 cm 就这么高。
哦，
厘米就这个说，二十厘米就 cm 就这么高。
哦，
坐这么高就不跟你那个拜垫差不多一样高吗？两腿不在垫上交叉着地，一交叉搁地下了，那还用换腿啊？要是这样的换腿，那没办法了。
哦，那我下一个摆坐就这么
着。嗯，是。
我坐的矮，过一个小时就坐不住了，就换腿。
哥哥说个五六寸高就是不那么矮，有多高啊？就是平常你礼拜礼在这个佛堂里礼拜那个拜垫那么高，大概就是那就是二十 cm 差不多少，就那么高。
我说他那个腿就是不好，但是都想换。
那你只好用毅力克服，更好的，你说这个现象很好，他不疼多容易，多好啊！
打光去。
那这你不看他
就
毅力坚持
不住，
就坚持不坏，就在这毅力坚持。
但是好像很多都会这样，
坚持的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不坏。
啊，
你要不坚持随着他，你打一千多换，那得不能随着他来。
啊，
你得自己凭你的毅力坚持不坏。
是，很多师兄都这么说。要换，他说我是曾经是不疼也想换，到了那个点就想换。
换的一个就说那就是动啊，我们不是说不动了吗？那就是动。
就是跟他们说是忍一忍，忍一忍就好了。
就是忍一忍不换，忍一忍是不，你说的忍一忍就是换也没关系。
换，
就是
说
忍
一忍就
是不，
忍一忍就过去了。
过去是不换的，是不换。
就是对。
你就说成不换不就完了？你说一个过去，说一个啥，这都听不明白。那就是不换嘛，你刚才说的。
谢谢齐老师，我就这个问题。
修心中心时，边念咒边观无我无常，可以吗？
没有必要。修心中心法不做观想。不做观想，心中心法不做观想，
不可以啊！答完了，老师啊，老师答复你了。 他问，还是不太明白佛性起无名了落在阿赖耶识这个讲法，请齐老师再详细讲一下可以吗？
落在阿赖耶识，由于起了无名了，把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并不是落在，不落在，本来佛性是如如不动的。啥是无名啊？是妄动，原本不动起了妄动，妄动就是，这就是一念无名造成的妄动，这一妄动就把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变成一个轮回的大苦海。这样按照十因缘的顺序一步一步一步过来，你都知道是咋样过的。无名缘行，行缘失，这不是十因缘吗？无名缘行怎么解释这句话？以无名为缘产生了行，以无名为缘，就要像是以无名为条件，缘在古代说是因缘，在现代说是条件，以无名为条件行了，有了这个条件了，就产生了阿赖耶识，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这就是无名缘行，还行缘识，就是行缘识，这个不用一句妄念说，最后就生死轮回，就是。
他问齐老师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打开本来了就不用念往生广咒了吧？
还可以，还要念往生广咒，也还要念，并不是打开本来就不用修行别的了，还要照样念往生广咒，要，这是有前提，发愿生极乐世界，希望极乐世界，那还要念往生广咒。
请问往生四种净土必须要做到一心不乱吗？
怎么说往生四是这样，净土分四层，不是往生四种净土啊，这个概念有问题啊，哪是四种净土啊，就是一个净土它就有四种境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长吉光净土，这就四个土，这四土就是一个净土，有这四种境界啊，像那个阿弥陀经上说的，其中蓝顿，其中罗网，水鸟树林，七宝池，八功德水，那就是凡圣同居土，这就是凡圣同居土，这个
四种境界，这种心态相当，
老师就可以理解为四种心态吗？
这不是说理解成四种心态，而是这个净土是什么呢？净土在心里，心即土，土即心，心不立土，土不立心，也就是说，也就是你说成四种心态是有你道理的。你从净土的角度讲，这是四土，你说你这四种心态，我总觉得这样说不合适，但确实是没有离开心，就四种净土都是心，都是心，并不是说离开心，离心无土，离土离土即心，心即是土，土即是心，就是这么说啊。
他说，齐老师好，听您开示观照式正行很受启发，我之前定课有每日诵楞严咒，咒心108遍，大悲咒5遍，文殊心咒108遍，我今天开始修心中心了，请问我是继续定课，对心中心是不是一种助力，可以消业开智，还是说不需要这些，两个问题老师一起吧。
那我只能这么说，这样持咒的人和不是这样持咒的人，这两种人都可以修心中心法，我偏偏不从他的角度里，他的角度里，修了心中心法是不是要这样持咒，我偏不这么说话，我说这样持咒的人群和不是这样持咒的两种人群都可以修心中心法。
齐老师好，请问老师千座满百座了可以参加打七吗？
可以。
齐老师好，请问刚刚满百座就马上打七好，还是百座以后再打一座一段时间，比如200座以后300座后再打七好，换句话说打七是不是越早越好？
未必，人与人都不同，不能千篇一律，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齐老师您打过七吗？
我不能骗你，我没有。
我记得我听齐老师说过，
也没有打，
对，
我没有。他们打千座，肯定千座是不止，大约有2000座，就大约没有打过七，没打过九。那个时候跟现在不同啊，没那个条件。早年呢，很早年的没那个条件啊。不是那个时候不是没那个条件，那时候上着班呢，没那个条件。 啊，对呀、啊，还只有一个星期日，那是那是早年的事儿，现在成了双休日了，这都能腾出时间呢。
老师，那你那个时候，你经常说千座之后再打没用，那你为什么打两千座？你打第二千座的时候，你当时觉得有用吗？你为什么可以坚持第两千座？好牛！
实际上这样说，我打了五年，简单说吧，打了五年就是打也有两千座吧，就这个。
那你打第二千座，
跟你心想一样，打一千座觉得平吧，还再打吧，也许不心单，不一样。当时早年也是这种想法了。
那你打那第二千座的时候觉得没用，还继续打吗？
还是继续打，当然也没有继续多久，五年以后就不打了呗。打也有两千座吧，大概是。
是因为没打过七，觉得
没有打过，
因为鬼谷子千座是吧？
遗憾，为什么呢？不像我们现在强调，那时候对于打七和打九，有这个事儿是有，但都不太强调，不像现在这么强调。那时候也没有考虑过，因为那个确实需要有条件。那时候早年的时候都没有双休日啊，都八个小时，不像后来，每周40小时工作制，那是后来，那是每天八小时工作，只有一个星期是那样的，再加上其他各方面的条件都不行，不像现在就是人都穷，这么说吧，不像现在这么富有，当时的条件都是这样，到上海也不容易，火车次数又少，走得又慢，我往那去你得请好几天假，
后
来不到上海见不到老人，他没有像现在人手一个手机，那就不用跑了。打过去就行了，那时候哪有啊，都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是家庭里有电话，是办公室里有，你总不能给办公室说这种事儿。
不是的，师傅，我们现在有微信
也会来千里迢迢来这儿看你啊。
师傅还没事，他总是不用来也能说话，总是这样，那个时候就没法说话，唯一能够不去就能交通的，他并不是说话，是贴邮票那个信，就那个办法，别的你想不出来辙，就没辙，就那个贴邮票那信，所以你们看到很多信件，
所以就
这个意思。
他真心的一千座是吧？
我出这里面啊，
他真心打坐，我们太便宜了，就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原因比现在难，修行人很少。现在有多少人呢？我觉得那时候所有新东西修行那些不比这些人能多多少，把全国所有的修行有多少啊？我觉得不比现在人多。也能多多少，没有几个人修，说少啊，现在遍地都是，我们在这儿就这来一次做这么多人都是修行中心的，哪说哪是这样，没有这么多人修。老师，
那你最长的一周打过多少个小时啊？还是说没有？没有，我就是无聊好奇。
不要说以前，现在我也打过。
没有，但是老师曲解我不行的。
齐老师一句我不如你结束话题啊。他问佛性和空性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实际上藏密说到这个问题翻译起来，他就是翻译成空性。他说空性还有一个说法是息地，他就用这种语言，或者是正如空性，或者正如息地，他这么说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见性。语言不同，那是翻译的事儿，可能你这就是这种都习惯了，都这样翻译。你这就不能别，这不能说别的了。其实那个意思相近的，我们所说的见性，就是像藏密说的那个正如空性，正如息地，就跟那个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老师是不是一样的？就应该是。
哎呀，也不好说一样
哦，
这事儿不好说一样，只是说大致就是那个意思，就这么讲。
他问齐老师好，我们修法有护法护持，护法属于哪一类众生？
护法不是众生，是神奇。我们老是这么说吗？护法神奇不是啊？
护法神奇。
对呀。
那哪一类众生也可以有护法呀？哪一类众生都可以在众生里也可以有护法呀，是不是？他也可以现众生相啊，护法神奇。
老人不是有一个说的很具体吗？往两边一看，一个红脸，一个蓝脸，那是神啊，那两位是神奇啊。 不花生。
我们明天去福延寺，就是老鼠也护法。
护法神奇，跟老鼠护法概念
是
同，不是一码事。
说的是神奇。
那师傅，我们这不是有好多神奇
在听吧？
你是把人说成神奇了？
不是，
尽管有你的道理，但是老人讲的神奇，他并不是人。
不是，我说咱们不
是
一人
两个
吗？是能
看见的呀，老人说的是能看见的呀。
我们不是一人两个吗？一个红，一个蓝。
起码这窝。
对，是不是都在呀？是不是都在？是吗？
当然我们看不见。
嗯嗯。
那是他举个例子，那可能看见。
那他们在听法吗？
护法不是听法，他跟你护法大作的护持你当护法。
你看你瞌睡了都，不能瞌睡。
啊，那就好好休息。
实际上，这个护持指的是什么呢？精灵鬼要通通回避，是指的这个。他不是说有他帮助你更容易打坐，打坐是你自己功夫的事，他插不上人。你如果不打坐不精进，他就是心里难受掉泪，他也插不上手。他护什么法？护。赶走精灵鬼妖，不让别的外魔来干扰你，他这样护法。
他会难过，我要是不修的话，
他会难过，护法神会难过，他专门护你，你不好好修行，他当然会难过。啊，你把他当成佛菩萨了，他是神奇啊！你看你说这护法神奇，你能当成佛菩萨？当然，他要修行也是佛菩萨。
师兄问，坐下观照可以理解为观照自己的举心动念言行举止。
坐下观照，我们说话说的不少了呀。老人有如何观照这本书，你看看就知道什么观照了。这个话重复了多少多少遍了，他还在那自己想象。
是
以老人所说的为准，不以你自己想象的为准。我用四十二章经的一句话就是回答他这个问题吧。慎入慎勿信如意，如意不
可
信。就这个话，不要相信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不可信。实际上这个话连着说是这么说的，四十章经，慎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慎勿以色会，色会即惑生，得阿罗汉你方可信
如意。
你有阿罗汉的那一种思维，证到那个果位，得阿罗汉了，那可以信你的想法了。
他说：“起疑情，让第六识不思维吗？”
他说什么？什么？
他说：“起疑情，就是禅宗里面起那个疑情。”
是是是是，
嗯，
是就是一起疑情，那个心不动了，咱就别说第几识，反正正好懂。你说个第几识干什么呀？心不动，只说起疑情，就是有疑情占，就是占把你那个心占领了。这么说，你有心不动了，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打开。那这种起情这种修法都几十年呢，哪像我们呢？我们来的容易啊，迁坐就践行了。你跟他比几十年，你有这个力量会大，他们那个一打开力量非常大，非常容易保护。我们这力量小得多啊，都容易啊，容易的是好事，容易的力量小啊，所以保人费功夫。你可注意保人吧，那这比他费功夫大。他那个都青年修到中年，中年修到老年了才打开。你看他多大力量，以后都不用保人，就立即成就，就是这样的。
他一弄就好几十年，老师。
对啊，弄几乎弄了一辈子，打开，就这就是幸运的。
嗯。
还有跟他一块修行人，这就说啊，成群的修行人没有打开的，其实更多，打开的比例也不是个大比例，打开的不容易啊。咱们这个法门。修六元宇宙打开比例实际上比那个多，比那个大，比例比较大，也不是都能打开，
就是也大部分不肯，
都是不肯，说也不行，还是不肯，因为非要着了相，有那个相的才肯，不肯不就是不能离相，都是这样，不能离相。
老师，那其实如果不肯的话，是不是不管修什么法也是不肯？换一个法修，估计也是不肯，会不会出现这种？
换一个法修就不见得存在肯与不肯的事了。你比如念佛求往生，那个往生它不算肯也不算不肯，它不存在肯不肯，要换一个方向嘛，
就照做就可以，
就那就不管那个肯不肯，不管这个事了。
但是原来齐老师就是劝过我们迁座以后的师兄，他一直不肯，然后齐老师就说那你就那个念佛吧，你赶紧念佛吧。
就是他那个五经嘛，那个时候就是老人就说那你就念佛吧，他迁座以后他打完了吗？他还是不肯吗？
但
老人的信里面有
就哭啊，就那个齐老师说完心中心的师兄就哭嘛，
他也哭了，他看了就是直掉金的金豆嘛，他说的是、嗯、
这能勉强吗？他不肯，你咋说的都是不可能，这勉强不得呀。
念佛不需要肯不肯，
那念佛了他也许到阿弥陀佛那儿就肯了呢，
就肯了，
对吧？他在释迦牟尼
念佛是直观往生的，他不管是肯不肯的事、嗯、念佛重要的不是肯，我们刚才说肯很重要，念佛的重要也有重要的，就不是肯，是信。哎，你修净土你缺一个信，完了信为道元功德母，这就是说的往这个净、这个、净土中常养一切诸善根，就是说的信，必须坚信西方有极乐世界，坚信我念佛就能往生，坚信我这我就能往生，坚信这个。你要是在这怀疑往生没有啥希望，这不能怀疑这个地方，你坚信。对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能增强你的信心呢、啊。他为什么老是念佛呀？24个小时都想都念佛，能增强信心呢、啊？
没有，
没有这个信心也很难往生。
他就一直念，也没有信心，
然后转成心
闹不去了。
只要你这样，咱别理论上讲，你来一个24小时，你试试信不信？不用你休两天，我就来一天一夜，一直念佛，你看看你信不信？
对。我说你，
我说你定，你说不一定，我说一定会产生心。
你也修过心中，不是修过净土，后来不是也不想修了，
是
给
他弄了，
修了心中心吗？后来，
那个仪器，
那是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这个事儿你这
不，但不是
我们说的，只要肯那么念，
哦，
那我就认为他就净土更新
啊，
这个认为那不是净土更新，他不可能那么念，你看。
因为当时老师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在那瞎揣测，我说是不是因为他想要求这个见性的心呢？就是我就是要见性，我就是、嗯、而且我还不肯，但是我就是要见，他那个劲儿特别特别浓烈，特别特别强烈，对，
就是要见，为什么还不肯呢？
他误会了见性老师，他误会了，他一直认为他有个性可见，一定有个性可见。然后我在想，老师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有有个性可见，并不是毛病，那正好是修行的动力，肯定有个性可见，到最后刹那之间证入了，就是有个性可见，那时候再说无性可见，是证到了以后，证到佛性以后才说无性可见。
就他迁坐满了之后，他还是这样的，就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嗯，
那大概跟他一直以来有那个，把这个后头正道的话说到前头，并没有啥好处。没有正道说这个话，没有啥好处。你这个典型的例子，我咱都举过，典型的就这一句“烦恼即菩提”。
嗯，
那是断了烦恼正道菩提的人说的话。
嗯，
哦，原来如此，正道了。原来烦恼就是菩提，他真正道了。说给那一种初修。那他就不用修了，烦恼即菩提，我修它干啥？对呀、啊，他不用断烦恼了，就不用证菩提了，修它干啥？他就不用修了嘛。
老师，他这种
那个不能，那你出去了就是要断烦恼，就是
你得来点烦恼。老师，他这种的话，你问他，比如他说烦恼即菩提，然后你看他特别烦恼，老师，你说你这烦恼咋办？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这还是不行了，找什么菩提
啊？
对，
他并不是烦恼即菩提啊，他是。断了烦恼正道菩提的人，他就是那个心境，烦恼即菩提啊。这有什么不同啊？他是那样说钱都不行啊，说钱都他就是那就另外说，不说烦恼即菩提，必须断烦恼，必须正菩提，就用这么说话。这不能把后头颠前头说，不能这样。
他问齐老师，因为80当中第六意识势力最强，所以从第六识修难度是不是较大？
他说这个第六识最强是凭啥这么说？再加上难度，这不是难度，这是根性的事啊。他不是禅宗的根性，你非给他让他从第八识去修，那他是哪位人的呢？禅宗的根性是 是做第八十级，就是不用学经教，他要不是那样根性，还是要学教理教义的啊，教理教义怎么会没用呢？他那种根性就应该学习教理教义，如果他不学习教理教义，他要不知道他都不肯信佛了，不要说修行，人与人都不同啊，有些人肯，有些人不肯。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啥都不懂肯修，这人见过吗？很少。要是真能肯，那真行，就是不爱啊，这些人。所以教理教义是非常必要学的。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老师，法执是一种什么修行状态？破法执又是一种什么状态？
什么法执？法执，
他认为法执是一种修行状态，所以他问法执是一种什么修行状态？
它不是状态，也不是修行状态，法执就是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什么是法？简单说吧，简单说什么是法？法就不是心法、色法，不就这两种法吗？分大类。什么是法啊？心法和色法这两大类。心法就是我们现代语言的精神世界。它属于心的精神世界，色法就是我们现代语言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物质世界是我们的心词儿，这就是心法，这就是所谓说法执，就是执着心、执着物。咱就说一个典型的执着物的例子。我就问这个问题：假如我们没有心，假设啊，这个自然界还在不在？虚空、星系。太阳、月亮，还有哪怕到针头线脑小的微生物、细菌这种，这个现象，这个不管大不管小，就这个自然界还在，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怎么认为的？直接说很容易回答。我认为它在，或者我认为它不在，这就直接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关你心啥事啊？自然界不就是自然存在的吗？
嗯，对。
那有心啥事？
是的，是的，
我都这样认为的。这就是典型的心外取法，不是你心外头吗？那你没有心，它也在吗？这不就在你心外头吗？这是典型的心外取法。心外取法什么叫外道见？对，是外道见。这就是所说的自然外道，也就是楞严，就是说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那个自然性，自然就有这个。但是佛法认为心外无法，不是它存在，心外就没有这个色法，是由于我们起了心了，心中涌现出来一个假象，也就是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见分能看见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相分就是现在这个自然界。要假如第八识是心呢？要假如没有第八识，哪来自然界啊？跟
老师刚才插一个，还有一个人，下面一个问题是：阿赖耶识和第八识是什么关系？就直接回答他是一个意思。好的，好的，这个也顺便回答吧。
就是知道阿赖耶识啊，嗯，这就是典型的心外取法，也就是自然外道。我总是认为它是客观的存在，哪有客观的存在啊？离心无法，离开心就没有任何东西。委托菩萨和另外一个啥菩萨的？
伽蓝菩萨是不是已经证入佛位了？
伽蓝菩萨，我那护法神说的是
对，
嗯，
是不是已经
菩萨？和这护法神就这怎么了？
是不是是不是已经证入佛位了？因为他不是发愿说他等这个，就是他做。
我们说委托菩萨就是第一千尊佛，
对，
我们这个衔接有一千尊佛出世，他就是最后一尊佛。
对，
那你要是把他成佛，作为正果位，现在就没证。你要说他修成菩萨位了，那也非常准确，是已证。他不是委托菩萨吗？那不是就修到菩萨位了？那不就是已证吗？所以你说他是已证啊，还是未证啊？这，你看你从哪说的？你从这个角度是已证，从那个角度是未证吗？
那如果从那个通教的那个说法，它算是哪个层次的？通教的。
我告诉你了，证到菩萨位了，这还哪层？菩萨位的层次，菩萨位层次可是多着了，三贤十圣啊。
这第几地第几地那种说法有吗？
你说委托菩萨在三贤十圣里是哪个位置？
啊、
这个倒是没有见，谁见到过资料？有这种资料没有？他是三贤十圣里哪个位置？ 要叫我的理解，我可以认为他是或者是实地上的等觉菩萨
啊，
我就这么认为的。再往上就是妙觉菩萨，妙觉菩萨其实就是佛，他不是还没取佛位吗？那就等觉菩萨。
嗯，
结果不一定准确，你查的资料跟我这个说法不一致，你查到的对，你查一查佛经吧。
好，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顺着这个问一下啊，就是那相当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护法神护持我们，他应该护持的时候只是护我们在修法的这个过程吧，他不是说所有时间他都会护持吧，对吧？他肯定是只护持我们修法的过程。
说到护法神了，他你别以为他能替你修法，他不是替你修法，他是把那一些来干扰你的精灵鬼妖魔什么都赶走，这是正人护法的。
对，就是他在只是护这个你修法的这个打坐过程，他并不护其他的事情，是吧？
你不修行，他不都你那护法神都掉泪了。你看这他都不修行，就这样，那就是实际上他还是护持你的，感到很可惜啊。这种条件你还不修行，你看多可惜啊！没人来干扰你，也不会入魔，你还不修行。
他的下做的护法，
对，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座上他护法你打坐修行。
下座的护法神，我要说这话成了笑话了，保佑你不栽跟头走。
啊。
说这话不是都成笑话了吗？
好的，好的。
保佑你吃饭不会噎死的，这成更笑话。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老师你好。
啊，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迁座之后，我们身边有些师兄他去修大圆满去了，就是我们该干啥？
大圆满修扯缺了去，这样还是前行加行啊？现在你像密宗上师就大圆满的上师求大圆满，那就是修加行的呀。他可能一下子告诉你大圆满见吗？把扯缺传给你了会吗？扯缺脱嘎就是这是大圆满他那个修法，脱嘎是一种启用法，肉身化红身，暂不说他了，一开始就把大圆满剑给你了，就是玛哈瑜伽，就这个玛哈是大，瑜伽是响应，就我们这俩字瑜伽，回家念瑜伽都这么念，就那俩字玛哈瑜伽，就是玛哈瑜伽，就那俩，就那四个字，那就叫大圆满。玛哈是大，那瑜伽也能，不能不是光翻成响应，还能翻译成圆满呢？翻译，那就是大圆满。
啊，
那就算完了。实际上，大圆满不是光有玛哈瑜伽，还有阿耨瑜伽、阿底瑜伽，还有这呢。就是再往上就是阿耨瑜伽，它就不叫大圆满了，它就随圆满。随圆满也还不到最高，最高是极圆满，极圆满就到最高了。极圆满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心中心。心中心法在藏密室这个位置，平常的人你都够不着心中心，你查资料也查不到。为什么查不到啊？因为他们规定不得行住文字。心中心只有谁能修啊？颇有成就的金刚大阿舍利，还不是普通金刚阿舍利，普通的传法上师都不可以，颇有成就的金刚大势力才堪传授，这他才能受心中心法，并且呢不能形成文字，只有口耳相传，只有你对他说说，不能写成字，那你查资料是查不到的。这就是心中心在藏密的位置，在中密，就是藏密那里头，就是要求稍微好点，就是说是传法上师都可以修。我见过一个唐密的上师跟他聊过这个问题，确实他是可以，他那拥有心经的，六元宇宙的，也是佛心经里的，但他不是俩小时迁坐，不是像我们俩小时，他是闭关修的，他没有具体修法，闭关专修的。
那齐老师，齐老师，我现在就是刚接触了一两个月的那个就是百字明，他们那个指观我感觉太复杂了。然后我还是感觉我们心中心这边简单然后直接，就是平时观照的时候简单直接，
哟，怎么了？你说这个说完了，怎么了？就往后接着说，我听听。
就是我还是就是有师兄推荐我修大圆满，但是我刚接触了两个月的那个就是金刚萨埵嘛，百字明嘛，他那个前修嘛，大圆满
跟百字明，我都觉得
他说修大圆满就是要修那个前行，就是百字明。
哦，
就修完了心中心千座，修大圆满前行。
大圆满前行。在百字明为前行啊，我还不知道了这个。
五加行，五加行还修？
对，嗯，先修啊，就是他说的是修完了千座，然后再修大圆满的前行。
前行
里面有一种功课叫金刚萨埵，让他去念多少多少遍？
11万遍。
都是啊，这所以大圆满好像，对了，可能这加行多了，四加行。
加行五加行。
应该四加行，应该一个一个都能说清楚的。我现在我突然
充满到四归一用不行，
就是不得劲，现在就是不得劲啊。我还是感觉我平时就是在修心中心的时候，就是千座之中，还有平时嘛，平时就是每天打坐嘛，平时就是那个观照嘛，然后就是念头，就是知道那个念头立马回来那种，就是你的那个观照三部曲嘛，到最后就是没有什么关照不关照的嘛，然后我可能感觉还
挺累。哎呀，我可能这么说话把你害了，你可不要误解啊。我那种关照说关照说关照三部曲，跟打坐就没有分家。你要没有打坐的功夫，谈不上，都谈不上关照。
老师他说他的
你真的分开了。
老师他是千座修完了
啊，那可以，那可以。
他千座修完了，现在可能是
如果没有打坐的功夫。我们刚才所说的关照啊，什么什么，根本就关不起来。
嗯，
它是一体的。我们讲的关照和我们说的，
我觉得他是想告状。
我没告状，不是。
没事，你告就告。他的意思是千座修完了，然后可能是就是要修大圆满，但是他现在跟这个大圆满不相应，他觉得念金刚萨埵不如心中心的关照更直接。刚才说了，表达了这个意思，
要北近点。哎，
我认为你是不了解关照，我们关照是正行啊，修心中心的话，关照是正行啊，有这个正行在。还修什么修大，那不成了又藏了满的，是不是啊？大圆满他可能让你修彻缺吗？可能把彻缺传给你吗？不可能，你还要修前行加行的，每一种修行不到10万遍，咋可能传给你彻缺？传给你彻缺以后，你才知道彻缺并不是一种修法，不是一种打坐方法，接个什么手印，念个什么咒语，讲理论的。彻缺就是讲理论的，什么理论？跟我们上师讲的劣人明心见性、
追击三要
是一样的理论，
就是那一类
的词儿、词语不都？你比如明心见性，他可能不说明心见性这个词，他说是正如西地。
吹个又什么？
可能会这个，他可能会说什么正如西地。就是这个，不要说是我们认为他说那个就是老人见性，他们自己的善知识。也是那么说的，这就是说，我就说包头那个事儿啊，听说过吧？这个事儿，我们的师兄弟
看略了，
就是去包头了。我们的师兄弟也去供养他，这也是这样，故意落那一本《略人明心见性》，认识汉字会说汉语的，就是那是故意的，就当成是忘了的，就那样。第二天又去，他就拿着这个书，这书在哪儿能买到？他就问这个，是啊，新华书在书架上就有，这哪可以啊？不可以的，大圆满心低啊，大圆满心低就是彻缺，那就是彻缺。其实说的彻缺就是那个明心见性内容，用词可能不同，这不可以的，这哪能不修完就前行的家乡，这哪能都传给他啊？他就是那么认为的，他那法门也是这样修的。也在他那个体系里没有，这是正确的，没有毛病。这是他这个东西里也是一样啊，不是金刚阿舍利哪能告诉他这个，哪能六阴轴这样修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算是就是我们这是直接来的，很特殊的。要是在密宗里都不先修这个，都是先修前行加行。说到密宗了，禅宗当然不修前行加行。净土也不修前行家，密宗就是先修前行家，不管东密藏密唐密都是如此，前行家人是少不了的。 就那是必须啊，就这样说吧，我们不允许新中心方没有签一个加薪，这直接修的。
嗯，哦，谢谢齐老师，谢谢。
你上面还有一个问题，缘起性空怎么解释？请问老师，
缘起性空咋解释啊？这个
让查佛学大词典吧。
这样说，用这一句话吧，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嗯，
好，
缘起性空，你看是
啊，嗯嗯，
因缘所生法，缘起，我说即是空，性空。
还想问一下，就是另外一个人修新中心要看一些关于新中心的书是吗？我现在在修第五印了，但是还没有看有关的什么书，要先看什么书？
你直接打坐修，看与不看都没关系。你假如不看书，不明白理论，觉得修没意义，能停了你的修行，那你还是看看吧。不是必须要看，也不是必须不看，看你的情况的。你说我有决心，你有决心坚持完全做，那你根本就不必看书。以后用着了再看都不晚，你现在用不着，你不正打坐了吗？
嗯，
要是不看书就不肯打坐了，那就用着了，那就看吧。看了就能打坐吗？不看不肯打坐，那这样就看吧。
请问打坐时一边念咒一边妄念，不矛盾吧？
不理睬有没有妄念，只是关注，用这个不真就是用关注这个词吧。不关注他有没有妄念，只关注一个事儿，持咒坐上坐上坐上，只关心这一个事儿，别的一概不理睬，管他有妄念没妄念，他有他的，我吃我的咒，我就不搭理他，他有没有，有也不搭理，没有也不搭理，我就不操他的心，我就操一个心持咒，这就是最好的，坐上只管持咒，别的一概不搭理，有也没关系，没有也没关系，不管他。
老师除了读三代祖师和老师的著作外，还可以读哪些经佛经和著述？
你如果肯修千座的话都没必要读，你要不肯，我了解了才能修，那你就读吧，读也有用，就是为了坚持打坐嘛，打完千座以后再读是最好的，但是一般那不先读那不肯打坐呀，那你就打，你读吧，读啥能帮助你修行你就读啥，不是千篇一律的，人与人都不相同，这不是千篇一律的。
还有一个就是请老师慈悲加持的顶礼齐老师，顶礼魏老师，是这样的，我刚刚满百座，还想继续上座，想敬请老师慈悲加持我能继续上座，因为才开始修没有力量也没有开智慧，感恩老师慈悲。
你靠你自己的坚持力吧，什么这个加持那个加持，这种便宜别占，占了也没好处，占这种便宜没好处，还是凭你的毅力坚持吧，修心的。
齐老师，修心中心第四印十方净土随愿往生需要信愿行吗？
那这样，那我要反问一句，要信愿行还算随意吗？
嗯，
那叫他先回答我。
老师说
他不是随意往生吗？他不是说随愿，是随意，是吧？
对，随愿。
要
他说的是随愿，
不见了还算随意吗？
对呀、啊，他自己答的就有矛盾。他问的问题，
当然了，你都说随愿了，那
对对对，
那个愿值是啥子呀？
是，
那当然，你都要过了，你看我要不要？他要说是随意就那么答，他要说随愿就这么答，
没了。
随愿就是要过了嘛，不论信愿行吗？里头都有愿，不就要过了吗？分不开这三个，只要有愿，他就离不开信和行。这个愿字就离不开那个性格心，都是一码事儿。
是的，
说一个有愿，其实三个字全有了。
是的。